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三节，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我们看见他扑倒在地，这个扑倒和我们刚刚读的约翰福音那个4098是一个字，扑倒就是俯伏敬拜了啊，俯伏敬拜。所以灵恩派的就用这个圣经来说扑倒，扫罗也扑倒啊啊，所以我按圣经都倒下去，实际上这里是俯伏敬拜的意思。所以他们一听见主耶稣说我是，这些人就扑倒了。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他是我是，就是神的名字，同时主耶稣的话语里面是带着能力的。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这里是刚强的，而这一批捉拿他的人都是虚弱的。第八节，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就是第七节，他们又问他说，主耶稣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因为他们扑倒在地了嘛，又问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这个字还是我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体贴门徒的软弱，门徒的软弱，所以说你们是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主耶稣就保护了他的门徒。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17章12节，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复位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像经上的话的应验。那我们知道所有的门徒主耶稣都保护了，当初耶稣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此当他们来捉拿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保护了他们。现在我们继续读下面，第10节，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耳朵，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如鞘吧，我父说我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了。所以我们看看主耶稣在这个时候是非常刚强的，他知道要领导自己的事情，也知道要负的自己成全。他在科西玛利亚3次的祷告，那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而是要照神的意思。那么彼得带了一把刀，就把大祭司的一个仆人的耳朵削掉了，右耳削掉了。我们看看其他的福音书有这个记载，那么请我们呢，读路加福音。22章。 47节，路加福音22章47节，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那12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好了，我们看，这是彼得用钝刀了，而且左右的人还在说，我们用刀砍可不可以？主耶稣禁止他们这样做，而且这个人的耳朵把他主耶稣治好了。那么这个是在约翰福音没有再记载了。啊，我们知道彼得这一个人是很容易受撒旦的试探的。在马太福音16章，主耶稣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就是要钉十字架，就说你们就是当主耶稣要钉十字架要被卖的时候，他的门徒就会离弃他。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6章讲，就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彼得就怎么讲呢？他说在马太福音16章，他就先讲了，他说啊，他这是万不可临到主的身上。那么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就说，撒旦推我后边去。那我们就知道彼得说的这句话是从撒旦来的，撒旦用了他的思想感情和意志。那么现在他用这个刀拿出来砍了马勒古的右耳，这里也没有是神的意思，也是他自己做的。所以彼得这一个人的感情很容易受撒旦的激动试探，一试探了他就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好，所以这里就记载了，约翰福音把这一件事情又记载出来。同时福音书里面也记载了彼得有3次否认主，否认主。那么约翰福音18章里头也记载了，不过记载的重点不同，大家一个方面记载不同，我们下面会看见的。因此主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如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不能够动刀。基督徒遇见任何困难的时候，就是别人要卖你的时候，你的感情都不应该出来，感情不要受激动。如果你的感情受激动了，你要小心了，这里很可能有撒旦的东西进来。好，那么这里完了，我们就请读12节。那对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请我们注意这里，那对兵和千夫长，这个就是罗马人所以就政治的联合，看到没有？刚刚我们所在的一队兵就是这个兵，不但有一队兵，还有千夫长。千夫长就是那个时候管了1000人都来了，你看来抓耶稣来了。还有犹太人的差役，就是祭司长前面讲了，还有法利赛人，他们的差役也来了，那就把耶稣捆绑了。捆绑是把他的肉体捆绑了，但是不能捆绑他的灵和他的魂，因为他的灵和他的魂完全是在圣灵管制之下的。 主耶稣是刚强的，你最多要捆绑他的身体。我们知道主耶稣的身体是神专门给他预备的，为的就是要作为一个赎罪祭，把他预备的身体。那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四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四节。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所说，以上所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照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我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反祭是天天站着侍奉神，每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感谢神，主耶稣这个身体就是作为赎罪祭。在旧约的时候是用牛羊，牛羊的血永不能除罪，因为罪是我们人犯的，所以我们的罪就需要有一个人来担当。这个人和我们还要不同，他的身体和我们不同，他必须是无罪的。如果这个人是有罪的，他自己就要担当他的罪，他不能担当我们的罪。所以律法里面是以命抵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么我们这么多人犯的罪，亚当所犯的罪，亚当的后裔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来担当我们的罪，因为都犯了罪，都有罪。所以主耶稣说，你给我预备了身体，神给他预备这个身体，主耶稣的身体是没有罪的身体，所以他才能够担当我们的罪。现在他们把主耶稣的身体捆绑了，也就是要把这个身体拿来钉十字架。钉十字架的目的就是要他流出血来，这个血就能够洗净我们的罪，能够除罪了。这是按照律法必须有一个赎罪祭，而这个赎罪祭是没有犯过罪的，不能用牛羊，因为我们人犯罪，牛羊不能，他的血不能除我们的罪，所以必须有一个来除罪的，而他的身体是没有罪的。感谢神，只有神的儿子主耶稣他是没有罪的，他的身体是圣灵怀孕，他的身体是道成肉身，所以没有罪，他才能够有资格为我们赎罪，为我们钉十字架。约翰福音十八章的十二节，当他们把主耶稣捆绑以后，我们就知道在这个时候主耶稣的身体就没有自由了，没有自由，就一直要把他的身体钉死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说要把他的身体献在祭坛上，献在祭坛上。所以我们讲约翰福音十七章是主耶稣站在祭坛旁边的祷告，因为他马上要上十字架，他在祷告， 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祷告，一个是为着神的荣耀祷告，第二个就是为着我们祷告，为着所有的门徒祷告，为着门徒的合一祷告。这是主耶稣在祭坛旁向神做了这个祷告，然后他就死了，就献上，献上以后就是为我救赎我们，流出他的血来除掉我们的罪，完成了这个救赎，使我们能够得到神的生命，有神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好了，那就是基督的身体有了，有他是头，他就有身体了。主耶稣的身体捆绑起来，就为了有另一个身体要从他身上出来，那就是教会，那就是教会。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要活就必须先死，所以死而复活啊，主耶稣是先死然后复活，当他复活的时候，这里就有一个教会就成立了，他的身体就有了，属灵的身体就有。现在我们读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八章的十三节，把罪人捆绑以后是先带到亚拿那里，因为亚拿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现在我们要看亚拿和该亚法，从肉体上来讲他是他的岳父，但是亚拿也是大祭司。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一节，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一节，该撒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西利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菲利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撒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亚拿和该亚法做大祭司。那是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那么我们看在主耶稣时代有两个人做大祭司，一个是亚拿，还有一个呢该亚法，他们都是大祭司，他们两个的关系，一个是岳父，一个是女婿。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所记载的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三节，先带到亚拿那里，因为亚拿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他们的身份都是大祭司，但是大祭司是轮流来做该年的大祭司的，所以那一年是该亚法做大祭司，身份都是大祭司，是该亚法那一年做大祭司，亚拿不做大祭司，那一年不做大祭司，但是他的身份仍然是大祭司，所以就把他先带到亚拿那里去，把主耶稣。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三节，先带到亚拿面前，因为亚拿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我们知道他不只是岳父和女婿的关系，这里还有一个关系，就是他本身就是大祭司啊，所以带到他那里去了啊。那个时候大祭司有自己单独的房子，有他自己的院子，先把他带到那里去。十四节，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义的那一位。那么该亚法 前了。他曾经说到这样的话，就是他们要去抓主耶稣的时候，要准备，要抓主耶稣，该亚法就说了这样的一个话。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不是他自己说的，啊，是当年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曾经说这样的话。好，现在我们要读十五节。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通通站着烤火。我们看约翰福音，就是在记载的时候，别的福音书上没有记载很仔细的，他就记得比较详细。你看十五节，就西门彼得就跟着耶稣了，他的确是爱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我们知道这一个门徒就是使徒约翰，因为使徒约翰啊，常常不把他的名字说出来，啊，常常不说出来。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三章。二十三节，二十三章，十三章二十三节，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啊？”这一个门徒没有点名字的，那就是约翰他本人，他本人。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八章这里说，有还有一个门徒也跟着我们。所以我们看，当主耶稣被捆绑抓进去的时候，只有两个门徒跟着，一个是彼得，还有一个呢约翰。别的福音书没有记载约翰，只记载了彼得。那么约翰福音就记载细一点了，就是约翰也跟着。而且这个约翰，十五节是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那就是亚拿所认识。为什么亚拿会认识使徒约翰啊？我们在讲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彼得是打鱼的，雅各、约翰是两兄弟，他们也是打鱼的，他们是西庇太的儿子，但是他们请了雇工的啊。所以当主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把父亲和雇工都撇下了，他们跟随主耶稣。所以当时他能够请一个雇工，就是请了工人的，那就是在经济上就是比较上层了。彼得不用，彼得就是靠自己打鱼了啊，他们是有雇工的。所以读圣经的人就想到，当时他们在经济上是比较有钱的，这是约翰和雅各，他们的父亲西庇太，所以他们很可能和宗教的这个领袖他们会有认识的，有认识。这里也的确说了，他认识他啊，这个约翰他认识亚拿。十五节最后就是他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好了，就是使徒约翰跟着主耶稣就进去了。大祭司的院子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去的，有门口有守门的，但是因为他认识大祭司，他就进去了啊。可能他原来也去过啊，也去过。 十六节，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好了，你看这个彼得不能够进去啊，是使徒约翰出来，而且给守门的那个使女说了一下，看到那个使女也认识约翰，否则不说了一句，他怎么会让他彼得进去啊？然后他就把彼得带进去了。好，所以彼得也进到大祭司的院子里去了。十七节，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那么这是彼得第一次否认主啊，第一次否认主。那么第一个问他的这个人是一个使女，而这个使女是什么？是守门的使女。在别的书福音书里面只是记载使女，就没有记载是守门的使女，所以你看这个约翰他的记载就把这个细节他都把它记载出来啊。那么这是第一次彼得否认主耶稣，他否认他不是主耶稣的门徒。好，我们就看见这个彼得的感情的变化。开始主耶稣没有遇见事的时候他很刚强，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啊，看主耶稣被捆绑了，他就开始否认主了，这是第一次否认主。后面就是因为天然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啊。那么这看来那个时候是很冷了。十九节，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耶稣的门徒就是问耶稣，你有哪些门徒，以这些事情来问他，还有以主耶稣的教训来盘问他，那就是审问他了，就是亚拿，这是亚拿在审问他。二十节，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主耶稣是公开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他们用他的教训来盘问他，我想这些教训这个大祭司也没有听见过，因为他们又去参加主耶稣那些会，也可能是听别人说的来盘问他。所以主耶稣说，你为什么来问我呢？二十一节，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跟他们所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这个是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要两三个见证人啊，不是一个人说了就算了。所以主耶稣说，你可以问他们听见的人吗？他们可以做见证我到底说了什么。所以我们看主耶稣是反过来盘问大祭司的，所以这里就不是大祭司来审问主耶稣，而是主耶稣以律法的要求来问他。二十二节，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意思他们很尊重大祭司，大祭司就是亚伦的那一个系嘛，好不好？大祭司是神立的，他们就觉得主耶稣不尊重大祭司，你怎么这样回答他？意思说你还反问大祭司了，所以打他。然后二十三节，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意思主耶稣说，我说的都是真理，都是事实，你不能够指出我的错来，意思我没有错，那你为什么打我呢？就是这里打主耶稣就是开始用刑罚了啊，这个不能随便去打人了。 在这个摩西的律法里面是不能够的，除非他错了你可以打，他没有错你不能够打，这是有摩西的律法的。所以我们看见亚拿来问主耶稣，好像没有问出什么来了。二十四节，亚拿就把耶稣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人是捆着解去的。在别的福音书没有这么详细的记载，是把主耶稣先解到亚拿那里，然后再解到该亚法那里。啊，只有这里他把它记载得很清楚，而且在亚拿那里他是怎样盘问主耶稣，主耶稣是怎么回答的，他的差役又怎么来打，他的仆人又怎么来打主耶稣的。二十五节，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二十六节，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就是彼得削掉耳朵的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彼得又不承认，你是基督教呀。这是第二次和第三次啊，仆人主这里记得很清楚，第三次盘问他的人就是他削掉那个人右耳的马勒古的一个亲戚，别的福音书没有这样记载。那现在请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九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九节，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既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拉撒的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七十三节，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那么我们看见这里就说到六十九节，他在外面院子里坐着，那就是在亚拿的院子里，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那就是说，当使徒约翰把他带进了亚拿的院子里，那个看门的那个使女问他的。第二次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第七十一节，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拉撒的人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这是第二次。第三次是七十三节，过了不多的时候，又隔了一段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呀。那么这一个人就是马勒古的亲戚，他的亲属。明明这个人就看见彼得在园子里拿刀拿出来把他马勒古的耳朵右耳削掉了，你看他看得那么认真的啊，这个彼得又不承认，你看，而且他还说你的口音就是加利利人。好了，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八章，二十五节，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这是第二个，如果按照马太福音记载，那很可能就是一个使女第二次问他，他否认了。第三次，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有大祭司的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你看，这个人就亲自，当时在克西马利园就看见了彼得和主耶稣在一起，拿刀来把他的马勒古的右耳削掉，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彼得又不承认，你是基督教呀。
好，使徒约翰把这一件事情写得比较细致，记录得比较细致，就是那个人是什么人，为什么他能够写得那么细致，因为使徒约翰认识大祭司嘛，认识大祭司，所以他就知道这个是大祭司的仆，一个仆人，也到园子里去捆绑主耶稣的时候，他就记载很细致，这样就给我们把彼得三次否认主的事情就给更细的就证实这一件事情，谁来问他，我们知道彼得是很难过的，当鸡叫了他就立时出去就痛苦，我们基督徒我们平常都很刚强，很刚强，我能够跟谁做啊，我愿意舍己，愿意背十字架，但是真正遇见了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常常是非常软弱，真的非常软弱，感谢主，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就回到主的面前去，主会给我们力量，所以我们看见彼得失败了三次，但是最后在使徒行传里头我们看见彼得是一个刚强的彼得啊，他在官府的面前他能够为主耶稣做见证。好，我们现在读第二十八节，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是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燃了误会，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那么第一次捆绑了主耶稣是解到大祭司亚拿那里，第二次是从亚拿那里解到该亚法大祭司那里，该亚法大祭司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定了主耶稣的罪了啊，想请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七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七节，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到底怎样。五十九节，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致死他，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撤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叫做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前往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你这全王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见他们就吐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好，那么我们再看第二十七章第一节，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致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先是解到亚拿那里，然后到该亚法那里，在该亚法不但在那个祭司那里，而且那里还有公会，还在公会开了一个会，因为为什么？因为五十九节，祭司长和全二十六章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的五十九节，祭司长和全公会，你看到没有啊？就是在该亚法的这个院，他的家里头，全公会都在那里审判主耶稣。最后就是因为主耶稣承认了一句话，他是神的儿子，所以 所以他们就定了他的罪。这个罪一定了以后，他们就把他送到哪里去了？送到比拉多那里去了。所以今天我们读到十八章，这里就说他们把主耶稣解到比拉多那里去了。二十八节，约翰福音十八章的二十八节，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因为比拉多他有衙门啊，他是罗马人派来的，管理这个犹太的。那是天晚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好了，你看呢、啊？这个是逾越节快到了，对不对？主耶稣要钉十字架，他是在逾越节的筵席啊。他和门徒当天晚上就吃了这个逾越节的筵席了。好，我们知道这个逾越节，在圣经里告诉我们，逾越节跟除酵节一共是有七天的时间，就七天。因此他们自己不进衙门去，为什么不进衙门？那是政治的地方。他们从政治上，他们对罗马人是反感的，觉得那是不污秽，那是污秽的地方，外邦人的都是不干净的，他们不能进去，因为进去他们要沾染污秽。所以二十九节就比拉多就出来，他们不能进去，但是主耶稣已经进去了，在衙门里头把主耶稣解到衙门去了，所以比拉多就出来。二十九节，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打把他交给你。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照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只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要怎样死的话。我想彼得跟着他，刚刚我们读马太福音就是要看这件事情怎么了结，是把主耶稣放了呢，还是真正要把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么看来这个全公会都是决定了要把他治死。所以他们要把主耶稣治死，他们就只有交给比拉多。为什么？因为三十一节讲，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因为在罗马的统治下，要杀人一定要比拉多才有权杀人，他是政治上。犹太人不能随便杀人，杀人呢就触犯了罗马的这个律法。好，但是比拉多要他们去按照律法来审问他。那么现在呢，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去读马可福音十五章。马可福音十五章第十节，马可福音十五章第十节，或者从第九节开始读。比拉多说，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来的呀，接了来，什么意思？因为主耶稣说他是王啊，所以犹太人不接受他做王啊，所以比拉多就认为他们是嫉妒他，他不应该犯什么死罪啊。所以在这里比拉多约翰福音第十八章，比拉多喊他们，三十一节，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照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就说他最多犯了你们犹太人的律法吧，他说他是王，他没有犯什么死罪啊，你们就去审问他吧，按照律法审问。三十节，他们就说主耶稣是作恶的，而且他们说他们没有杀人的权柄，就是他们全犹太人弃绝主耶稣，要把他置于死地，要致死他，这是犹太人要做的事，他的目的是这一个。三十三节，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认我对你说的？好，我们看主耶稣在这里一点都没有惧怕，他还反来问比拉多，是你说的还是别人说的？认我对你说，意思就是说，我不是犹太人，你就要做犹太人的王给我也没有关系，是你们犹太人把你交给我了啊，这个是你们的事情。到底你做了什么事呢？三十六节，耶稣回答说，我的果不属这世界，我的果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果不属这世界。好了，我们就看见主耶稣他说到他的果，他不是犹太人的王，主耶稣没有说他是犹太人的王，但是他有一个果，但是他的果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么现在请我们读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二十节，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二十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果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能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哪里，因为神的果就在你们心里，原文所在你们中间。这是主的果，犹太人的果是看得见的，但是主的果不是眼睛能够看见的。到底在哪里呢？感谢主，因为主的果就在我们中间，实际上应该是在我们里面啊，神的果是在我们里面。今天我们都能够进神的国啊，请你读马太福音的十一章，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个就是进神的国了。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开始，神的国就有了，因为主耶稣就把神的国带来了，所以主祷文里头有一句话，愿你的国降临啊，这就是主的国。所以主的国不是在外面，今天我们不是要在这个地上由我们用能力来建立一个什么国，不是的。我们知道将来有一个国要在地上，是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会建立一个天国，千年国度会在这个地上。但是今天主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主的国在哪里？但是努力的人就能进去。那意思就是说，国的意思，神的果的意思就是神的权柄管理的范围。今天一个基督徒，你愿意让神管理你，你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你就活在这个国的里面，你就在天国里面。你不愿意，你要照你的意思去做，那你就不活在天国里面。所以今天是有两种的基督徒，有一种的基督徒是已经活在天国里面，为什么？他就让神来掌权啊，神的权柄管理他，也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当我们这一个人的思想感情意志完全让神来管理，这一种人他是活在天国里头。所以有的人也就把他叫做天国的实际，实际这个人就生活在天国里头，他常常会在思想里头就拒绝一些从撒旦来的思想，从他自己来的思想他都拒绝，他感情里头也拒绝自己来的感情，他只是要神的旨意呈现他的身上，
让神来管理他。这一种人就是活在天国的世界里头，那也就是说主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是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掌权，这是谁都看不见的。所以主耶稣能够告诉比拉多，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如果我的国属于这个世界，就是世界上我的门徒就要起来征战了，我的子女。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今天基督徒你用不着去游行了，你也用不着去示威啊，我们也用不着建立一个什么机构来和政治上的对抗，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国是在我们里面啊，不是在外面。三十七节，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七节，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界，特为与真理作见证。主耶稣承认他是王了，他没有承认他是犹太人的王，他承认他是王，他是谁的王啊？他是基督徒的王，是天国的王。所以主耶稣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是这个王。他讲，又主耶稣这里讲，我为此而生，就是他是王，他为了这个缘故出生，也为这个缘故来到这个世界。我们记得有三个博士，不是在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他们来拜主耶稣吗？他们来拜主耶稣的时候，他们就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的是生在哪里？好，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的确是王，的确是王，所以他说他为此而生，而且是呢特为给真理做见证。什么叫做真理？我们要读十七章十七节，什么叫做真理？约翰福音十七章的十七节，求你有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神的道就是真理啊，主耶稣就是来为神的道做见证。这个道也可以翻译成话，这是一个。第二个，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第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耶稣就是真理啊，他就是真理，他来为真理做见证，就是为神的话来做见证。我们再请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你看这个道就成了肉身了，我们才讲说道就是真理吧，神的道就是真理。那么这个真理就是主耶稣说，他就是成了一个肉身了，就住在我们中间，所以他就是真理，他所说的话，他的生活行为都是真理，所以他来为真理做见证。但是很可惜，比拉多不懂得什么叫做真理，他还问了一句，三十八节，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他不懂什么是真理。但是如果他愿意追求，再继续的追求，他谦卑下来，他会得到，他会懂得，他没有说了，
因为他当时的权威权势很高，所以他就觉得你耶稣就是在我的手里，我没有必要在他谦卑的追求。如果一个谦卑人谦卑下来，他是有的。我最近听说有一个姊妹，她的父亲没有信主，没有信主，她的父亲在科学上是很成就的，她根本不相信有神。她有一天就有一个人啊，跟她谈福音，她是不接受的。这个人就说，你看看这个天上，你看得到什么东西啊？他说，天上白云啊，还有。他说没有了，看不见了，除了云还有什么啊？他说没有啊，我告诉你还多得很。他说什么电波你看见没有啊？空气里有没有电波啊？有啊。他说还有电波啊，你看到没有啊？电波怎么看不见？是看不见的，不是就不是就不存在吗？好不好？所以比拉多这里不懂真理啊，真理到底是什么？真理也看不见，到底是什么？你要进一步去追求啊。啊，意思就是说看不见的很多你要去追求啊，因此我们就看见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比拉多没有往下面再去追求，所以最后他也有罪，比拉多也有罪啊。请我们读十九章啊，下一章第四节，第四节，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你看他是站在这个地位上，他不会谦卑下来的。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给你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那不是说你比拉多就没有罪了，看到没有，把我交给你的那个人他的罪就更重了，比拉多有罪啊，有罪。好，请我们读三十八节，约翰福音十八章的三十八节。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就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一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所以在这里犹太人他们在逾越节有一个规矩，要释放一个人，这是他们的规矩。这个规矩不是神的规矩，是他们自己定的规矩，叫罗马人给他们放一个人。结果他们宁肯要巴拉巴而不要主耶稣，要对他赎罪。好，感谢主，今天我们就读到这里。那么这一章呢和十九章应该是连在一起的啊。下一章我们就主耶稣就钉十字架了，比拉多最后怎么定他的罪。那么现在呢我们十八章是开始了，好不好？那就是主耶稣怎么被审问，怎么被定罪，最后到十九章第四十讲，好吧？感谢主，我们今天读到这里。请读约翰福音十九章，我们先读 第一节到第三节。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哀金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我们已经读过了十八章，我们曾经说过，原文圣经是不分章节的，所以现在的十九章就是紧接着马太福音十八章。在我们读第十八章的时候，祭司长大祭司就已经把主耶稣解到了比拉多的面前，到衙门。所以在十八章二十八节就开始讲了，就是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是天还早，所以主耶稣就是在比拉多的面前受审判。十八章整个的十八章的最后他们是要把主耶稣第四十架犹太人，但是那个时候正好是逾越节，逾越节有一个，他们有一个条例，有个规定，就是在逾越节那一天要放一个人啊，到底放谁死放谁，他们有这样一个规定。这个规定不是圣经的规定，是他们自己的规定，也可能是和罗马人协调的规定。所以那一天他们是要求死放一个强盗叫巴拉巴，不死放主耶稣。所以今天一开始第一节，比拉多就将耶稣鞭打了。为什么鞭打他？就是定了他的死罪，要拿他钉十字架，所以把他鞭打。第二节，十九章的第二节，兵丁用荆棘变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这里就有两件事情，一个叫荆棘来做冠冕，第二个要给他穿紫袍。关于荆棘做冠冕，要请我们读一点旧约圣经，请我们读创世纪第三章。十八节，或者我们从第十七节开始读。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亚当因为犯罪就受咒诅了，所以十七节就是说地就为你的缘故受咒诅。地受咒诅到十八节，地就长出荆棘和蒺藜来。这个荆棘和蒺藜不要撒种的啊，你看我们要带玫瑰花，你要把它种起来。这个荆棘蒺藜就是受咒诅以后到处遍地给你长，所以你还必须把那个荆棘要拔掉，不拔掉你没有办法种粮食啊。啊，这个是受咒诅的结果啊，就长出来了。神在创造宇宙的时候没有创造荆棘和蒺藜，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人没有犯罪以前，神看的都是好的。那么人犯罪以后，地就受了咒诅了，就长荆棘和蒺藜来。我们今天就是活在这个地上，今天地上有许多的荆棘和蒺藜啊。现在地上你看那个农村长的那个荆棘都是刺，我们都不喜欢了啊，我们要办法把它除掉，那个就是受咒诅的产物。 实际上今天在我们这个地上，荆棘和蒺藜受咒诅的东西太多了。一个人的发型可能是受咒诅的东西，你看到没有，就是地上的东西了。你抽烟，你喝酒，你打牌，你赌钱，这个都是地上的产物，就是荆棘和蒺藜。哎，很奇妙，这个不要你学的，不要说说谎话，不要教，不要人教，小孩子就出来了。啊，昨天我在这个 London Drugs 我去拿药的时候，我看见有一个外国人推了一个小车，推了一个他孩子，这个孩子还不会说话，但是能够动了，眼睛到处看，能够叫。那么在这个车上的时候啊，他就要绕啊，这个妈妈要是他不绕，就拿了一包饼干给他，他不要饼干，他是要你抱他，我不要坐在这个车里，饼干拿给他，他就把一个人给你甩了，又拿东西回来喝，他不要，他就甩了，他就要达到他的目的。这个人啊，就有一个自由意志，你看到没有，从小就有。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有国际学生的聚会，你看见那个聚会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张凡，是那他的孩子就带来，这个孩子一来的就到门口啊，就要按门铃，他就按门铃。那么我就站在门口，我看见他们来，我就把门开了。开了以后，他妈妈讲不要按门铃了，他就不高兴了，他就非按门铃不可。你不让他按，他就闹起来，就哭起来了，哇，就大哭起来。所以你看这个人啊，从小就有一个自由意志，到我们大了，这个自由意志仍然在，自己控制不了的，控制不了啊。你说那个抽烟的人，谁都知道抽烟不好，在香港，在国内我不知道，香港那个烟呢、啊，盒子上要写一个吸烟危害健康，还可以引起什么病，他知不知道？知道，控制不了。所以今天一个人，你要能不能够控制你自己，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人，一个人你不能控制你自己就完了，你看什么经济和蒺藜就在你身上长起来了。你知道如果一个农村那个田里面经济和蒺藜你不出，把它出掉，你长的粮食根本就没有，你还有什么丰收啊，好不好？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人是犯罪以后这些就来了，经济和蒺藜不要你去学，不要你去种，它自己就会出来。所以小孩子从小这些都有，就能够有了啊，你怎么控制它都不行。唯有一个路，就是主耶稣在救我们。所以经济变成冠冕，就是说把咒诅摆在主耶稣的头上啊，咒诅摆在主耶稣的头上。那么咒诅摆在主耶稣的头上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好，那么就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那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好了，所以经济冠冕是代表咒诅，那就是我们人类所犯罪受到的咒诅，现在都落在主耶稣的头上，他为我们担当，这就是属灵的意思。另外又说主耶稣是犹太人的王，他们不是恭喜他吗，就要给王穿一件衣服，这个衣服是紫色的衣服。那么现在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旧约的雅各书，第三章，旧约雅各书第三章 第九节，所罗门王用利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层华轿，轿柱是用银做的，轿底是用金做的，坐垫是紫色的，其中所铺的乃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所以紫色在旧约是代表王的用的东西的颜色，或者代表尊贵的颜色，这是王。因此他们说主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就要给主耶稣穿上紫色的袍子，紫色的袍子。现在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九章第四节到第八节，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那我们看这里告诉我们，比拉多又出来对于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这是第二次比拉多告诉以色列人，按照罗马人的律法，主耶稣是没有罪的，不应该判死刑。第一次在哪里呢？第一次就是在十八章，十八章好，那么我们从这里开始读，我们读二十九节，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照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里我们就要注意，比拉多就知道他们对主对待主耶稣，上次我们讲了，是为了嫉妒把他解来，并不是主耶稣犯了什么大的该死的罪。所以主耶稣说，就是比拉多就说，你们把主耶稣拿去按照你们犹太人的律法审问他。但是他们马上就讲，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也就是说他们定规要处死主耶稣，所以才把他解到衙门那里去。那么现在我们看三十八节，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这是第一次他告诉犹太人查不出他的罪来。那么现在我们读的十九章第四节，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这是第二次，一共有三次，后面还有一次。也就是说，主耶稣按照罗马人的律法他不应该死。现在我们看第五节，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这句话非常重要，你们看这个人。这里有大祭司，宗教的领袖，有兵丁， 是罗马的兵丁，也有比拉多在这里。这个人看这个人，我们知道这个人是谁，主耶稣，这个人是没有罪的人。周围所有站的人都应该受他的审判，因为那些人都有罪啊。但是反而颠倒过来了，他们要来审判一个没有罪的人，这是非常的不公平嘛。所以比拉多说，你们看这个人，他是没有罪的人，他应该审判你们，但是今天在这里反而你们要支持他。这是第一个，这个人。第二个，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他完全有权柄要神从天上派十二云多天使来保护他。你们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克西马利园祷告的时候是要求派十二云天使来？他说我父母不是彼得拿一个刀削掉那个大祭司耳朵的刀吗？好，我请开门。好，削掉这个耳朵以后，主耶稣说收刀入鞘吧。他说我岂不可以要我的父派十二营天使，十二营多天使来吗？他是神的儿子，他可以求父派天使来，但是他不求，他不求。为什么？如果他求了，经上的话怎么能够应验呢？他是成为一个赎罪祭，一定要献在祭坛上，一定要钉十字架，要来担当我们应该受的咒诅。所以他是神的儿子，他不求，就是这个人。第三，你们看这个人，这个人是什么？这个人是王，他是王。在前三个福音书里面，犹太人的大祭司问主耶稣，你是，还有比拉多也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主耶稣承认不是，他是犹太人的王。但是在约翰福音十九章，当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主耶稣没有正面的回答他。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三节，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认我对你说的呢？就不像别的福音书上所记载的。主耶稣说是。主耶稣反而底下讲了三十六节，耶稣回答说，我的果不输这世界，我的果若输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自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果不输这世界。三十七节，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说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这里就有三件事情主耶稣在回答。第一个，问他是犹太人的王吗？他没有直接回答。第二个，主耶稣反而说，我的果不属于这个世界，真理他是王。第三个，比拉多说，那么你是王吗？主耶稣说，我为此而生，他就是王。那么我们看，他又是王，他又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他是什么王呢？前三个福音书都说，主耶稣都承认他是犹太人的王。或者请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十一节，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十一节， 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巡抚就是比拉多，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好了，我们看主耶稣又说他是犹太人的王，又说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约翰福音他也承认他是王了，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犹太人的王？好了，要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二十八节，罗马书第二章二十八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体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隔离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那是从神来的。这里就告诉我们，犹太人是有真犹太人和肉体的犹太人，主耶稣是犹太人的王，是真犹太人的王，那就是属灵的犹太人了。谁是属灵的犹太人？那就是基督徒了，那是基督徒。所以主耶稣说，我承认他是犹太人的王，但是不是那一个时候犹太人的王，不是那个时代犹太人的王，也不是按肉体来讲犹太人的王。今后他要成为犹太人的王，在他再来的时候他要成为犹太人的王，在国度里面他做王，国度里面有很多的老百姓是犹太人啊。好，感谢主。所以他们喊彼得都告诉犹太人，你们看这个人，至少我们在这里知道这个人，第一个他是没有罪的人，他不应该在这里受审判；第二个他是神的儿子，他不愿意救自己；第三个他是王，但是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看这个人，所以他又是王又是神的儿子，他是对人来讲他是没有罪的人。感谢主，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不救自己脱离这个时候十字架，就告诉我们他谦卑在神的面前，他是谦卑的，愿神的旨意成全。第二个，他是没有罪的人，反而受罪人的审判，这是告诉我们这里带着爱，他是爱，为了要救这些人。所以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为这些罪人祷告，求神赦免他们，他宁肯为着他们死，担当他们的罪，这是爱。第三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这是一个榜样，谦卑的榜样，爱心的榜样，走十字架道路的榜样，就是这个人。第六节，约翰福音十九章的第六节，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这是第三次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意思他不该钉十字架。第七节，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照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现在唯一的要定他的罪，就是因为他承认他是神的儿子。这个请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三节，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只从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
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前王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前王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啊，那么他该死的定他的罪的主要的就是说他是神的儿子啊，神的儿子。那么律法上有没有一条是说如果有人说他自己是神的儿子就该判他死刑定他罪呢？好，那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九节，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前王的话，因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哎，他说主耶稣说前王的话了。三十四节，耶稣说，你们律法上岂不是写着说，我曾说你们是神吗？你看律法上诗篇里面有啊，等等我们要读啊。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前王的话吗？好，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就对犹太人讲了，他说圣经里不是那些承受神道的人都称为神吗？那现在请我们读诗篇八十二篇第六节，诗篇八十二篇第六节，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你看到没有？这是指着什么讲呢？指着天使讲。那么圣经里很多的地方都提到了，就是承受神道的人也称为神的儿子。所以主耶稣就讲了，那些承受神道的人，你看啊，这里有一点，请我们再就读这个八十二篇的第一节，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在原文里，英文的翻译里面，诸神是用的小写的神字 ，gods， 小写的神字。第一节，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那是指着我们的神。所以你看第二节就说，你们审判不秉公义寻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这里是神在的有权力者的会中，这个有权力者这个字就是神字，但是小写的神。在诸神中行审判，
那就是说以色列人中他们的官长就可以审判以色列人，这些人他们都把他称为神。所以主耶稣说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律法上也称他们为神。你看摩西是不是把他称为神人啊？啊，诗篇里头就是说神人摩西神人的祷告啊。因此主耶稣就讲